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绘画中修炼，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我是一名职业画家，在得法的20多年修炼道路上，我有过迷失方向，有过屡屡犯错，但师父都没有放弃我。我想写下我修炼中的经历和认识，如有不足，望同修慈悲指正。一，很多时候我觉得修炼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在关键的问题上，你是选择走向神还是选择走向人的问题。在绘画的学习过程中，我有时选对，有时选错，很多时候如果是符合法的选择，几乎当时就能知道这条路选对了，但如果选错了，无一例外的都是后知后觉。我在高中期间修炼并不精进，只是知道大法好，要走师父安排的路，怎么走那时还没有明确的认识。那时我并不主要学习绘画，思维比较活跃，有各种各样想做的事情，但都与现代变异的艺术相关。有一个阶段我特别想做街头涂鸦，我就去做功课，原本非常感兴趣的事情，一深入了解这项活动背后的因素并不那么积极时，我警醒了起来。那时我看过音乐美术讲法，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真善忍才是好的，而这项艺术所反映的和所想表达的竟然一项也不符合。发现后，我立马选择不做这项活动。后来通过学法和对法的逐步认识，我也逐步断绝了我当时比较喜欢的很多艺术表达形式，选择了从零开始学习油画。当时的想法比较单纯，我想油画的历史渊源很深远，在西方也曾经有过关于绘画的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所以这条路师父一定认可，这是选对的时候。可是怎么学跟谁学也是个问题，在当时那个环境里有人能教，但他们也只会现代派的东西，我很苦恼。我为了想把自己的作品走得更正更传统，积累了很强烈的执着，这些执着蒙蔽了我的眼睛，让我不断向外求向外找。我找了名师，积累了一些学院派的朋友，只是为了能多学一点什么。在这个漫长的弯路中，我还有时觉得进步了，有时为了自己的进步沾沾自喜，又有时因为别人的成就而嫉妒不已，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直到某一天，我偶然发现，在我初学时无人能教我的那个阶段，所画的东西要比现在好上百倍时，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走偏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统化的是大法，是全宇宙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原本是纯真美好的，画出来的东西也自然干净，而后天所追求的东西，所习得的技巧，大部分都是在一个败坏的语境下产生的，所以知道的太多， 而所知道的内容又没有甄别的话，就会像覆盖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土一样。原来绘画也和修炼一样，不能向外求，要向内找。再后来，不断的画，不断的修炼，再回头的时候，景色又有不同。我发现以前身边那些常人导师们对我讲的直言片语，竟然都是师父安排着做的。他们其实每个人单看都有变异的那一面，但既然对我所提的那些建议都是他们个人在绘画过程中最最有正念的，最符合传统的那一面的，而正是这些看似变异的只言片语的教诲，却拼凑出了一个路线非常正统的我，原来师父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我还自认不凡，到处去求，什么也没有求到。悟到这些后，我便不再刻意去追求知识，该我知道的我自然会知道，一切尽在法中。后来我就专心绘画，不再外求。我发现有好多接近绘画本质的答案，比较前沿的研究，真的会在不知不觉中从四面八方传到我耳中，很有可能一下就对我当时困扰的问题有了提示。修炼真是奇妙。二，受中国国内官方展览化的很多影响和学院派所习得的一些经验，让我一直对创作画很畏惧。小画我能画，习作我信手拈来，但创作我没有头绪。因为早在概念中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创作就是要收集资料，要有充足量的照片准备，要有充足量的小稿积累等等等等。但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照片。没有照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学的那些招式就不管用了。同修也给我提过一些建议，因为在国内的环境下，很难去画直接表达迫害的内容，所以建议我画一些修炼中的美好景象。我天目曾经见到过一个神的形象，很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但是这绘画服务现实主义，这个巨大的观念就像山一样障碍着我，迟迟不动笔。这事情机缘也蹉跎过去了。我看拉斐尔和文艺复兴大师的画，他们画神画人也没有照片，不还是创造了辉煌的艺术？靠的什么？我和脑海中的观念对抗，这观念为自己的存在开脱了很多理由，但是唯独回避了这些艺术家对神的正信，让神赋予了他们能力这一条。那就算不看文艺复兴，在照相机出现之前，难道就没有绘画大师了吗？说明没有照片，没有参考素材，不是无法进行创作的理由。我和这观念对抗着，它无处遁形。那纠结着的，迟迟不动笔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找到了隐蔽的求明心，是那种担心我画出来的东西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时，其他人会怎么看我的一颗心。找到这颗心后，我下定决心要做一做，不管做不做得成。于是我便开始发挥想象，画了很多小稿。这个过程比我想象中快很多，但也足以让我精疲力竭。我从其中选了一张，开始设计颜色，也借助了一些软件工具，把画好的色稿放到电脑里去调色，花了一些时间纠结，但也还能接受。后来我开始绘制主要人物的头像，设计他们的表情。我画了完整的每个人物的素描，并把他们变成有色彩的头像。这个过程画了大约两个礼拜。最后我敲定了一些细节，在一些拿捏不准的地方，我用手机拍了点素材作为参考。这整个美好的过程持续了一个月。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每天都在创造新的东西。我能感受到在做的时候，这些人物从无到有的过程。 也许是一种自我的感动，但小稿的完善和建立给了我相当大的决心和力量。过后，我开始定框和布的大小，开始的过程很快，但有很多曾经没有出现的问题暴露了出来。因为尺寸变大了，在小稿上本来看着很紧密的线，在放大之后，中间又变得空间很多，就出现了很多安排上不合理的地方。这个改的过程苦不堪言，每改一笔我都后悔怎么不事先把这些都考虑进去。唉，都是教训。但是在画的过程中，我在注意力集中且很投入的时候，我发现我不需要小稿放在旁边就可以继续画进去。有时候这个过程会持续很久，我基本上就是拿到笔就能画，不需要任何参考，自然的就像画中人物就在我眼前一样，我就像是在进行一个普通的习作而已。也有很多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表现得不想动笔。我想一定是我修炼没跟上，我没法动笔的时候，我就尽可能多学法。我发现五个月的创作过程真的进行得非常顺利。其实画的时候脑子没有那么清静，各种想法主宰着大脑，这也是修炼的过程。有时会有声音捧我，在求名的心冒上来的时候，我就否定它，不是我在想这些。心的清静是直到这张画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升起了一种想哭的冲动，那种感觉是喜悦的，但不是为了自己。我能感受到这个过程中师父的慈悲保护，在我无数次想要放弃的时候，师父没有放弃我。我也能感受到我现如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周围的人，为了除了我之外的一切生命。我感觉到眼前的世界非常宽阔，回望从前那些无法闯过的大山都像是土堆。由此我通过修炼突破了观念，做成了一件以前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弟子在未来的修炼道路上一定谨遵师尊教诲。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执着走正路，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8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都以自己的朋友为荣，总是因自己是他们的朋友而感到沾沾自喜，还觉得这是高境界的体现，是关系和睦的体现。今天我重新审视这种心态，发现在这后面隐藏着的是名利心。我之所以和这些朋友们关系好，很深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都很优秀，或者是有权势的家庭之子。一位朋友的家长是职位很高的官员，一位朋友的家长是大学中的领导，还有的朋友成绩出类拔萃。表面上我和他们关系好是因为互相欣赏优点，从而相聚在一起成为了很不错的朋友，但是在心灵深处，那颗名利心认为，我能和这些家庭背景、学习成绩都很不错的人成为挚友，说明我也很不错，并且与他们相交，会让别人认为我也很不错，这会提升我的名声。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震惊。我一直都认为自己的名利心主要体现在对名次的争夺上，现在才发现，这种执着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体现在方方面面。我还发现从这个名利之心引出的另外一颗心，有求之心，受常人的资源之说影响，这颗心让我认为同学们都是好的资源，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会对我有所帮助，多么肮脏的心呢？而在常人洪流的冲击下，我却一直抱着这个不好的念头不放， 自己还意识不到有多大的危害。这个修心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修炼无小事，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必须严格要求，否则很容易被世间污染，误入歧途。一天，我和妈妈同修聊起一位同学考到顶尖大学的事情，妈妈很惊讶地说，哎，那个同学之前不是没有你的成绩好吗？怎么会考得比你还好呢？我的心一下子就翻腾起来了。其实对我而言，高考成绩我是不太满意的。在出分之后，我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修心历程。我以为自己把名利心、争斗心、妒忌心都已经放淡看清了，不再执着了。可是当考验一来，就守不住了。行笔到这里，我突然悟到，其实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放下。所谓的看淡放下，其实是用常人似的对命运感到无奈代替了对自己的失望，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做到信师信法。相反，在常人心的促使下，我一次次的回想起过往学习的经历，希望从中找到失败的教训。其实这场考验已经结束了，而我还误在其中难以自拔。这种状态是那些人心不想死所搞出的干扰，他们不想让我升华，便让我沉溺在痛苦和自责之中内耗，难以生出正念。在高考之前，我就看到过常人的一句话，少考的每一分都是为了让你遇到对的人。可是当时我不仅不悟，还执着地认为，为什么不多考一点呢？这是在为自己考少了找借口。从现在升华上来的视角看，这就是很明显的争斗心、名利心和无神论的体现，是下意识的对天命观的否定。之前读转法轮的时候，读到师父说，特别是男青年，他还想在常人社会中奋斗一番，还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还不解，觉得青年人就是应该奋斗啊，有什么错呢？现在看来，还是没有真正了解修炼的含义，将常人中的欲望摆在了修心之上。我也忘记了，常人中的奋斗最终只是一场虚无，而修炼换来的则是生命的跃升，永恒的幸福。当然，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有义务认为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但是基点不能是唯私唯我、争夺名利，而是淡泊无求，以修炼为根本的。在此，我也想提醒那些和我年岁相仿的青年弟子们，不要被常人中的浮云遮住视线，要珍惜我们能得到大法的圣缘，抓紧实修啊。所以我也很感激师父给我这样安排，让我认识到并逐渐去掉了那些之前不易察觉而且很顽固的执着，实现了提高。也真是同修说的那样，师父的所有安排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要真正去掉执着，走出人的状态，我想就需要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道路早已被师父细致地安排好，并不是我所能自以为是地想象的。还要认识到遇到的人都是缘分所致，一旦结缘完毕，还要赶到新的地方去结下新的缘，不能对师父的安排感到奇怪。最重要的一点是完全的信师信法，用感恩的心去看待师父所安排的一切，去掉种种执着，做一个无执清净的修炼人。我还体会到，写修炼交流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修炼方式。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感觉到那些执着的壳子在被一层一层的剥去，让我逐渐返回到本性。同时，师父也在点化着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写着写着时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有哪些不易察觉的执着，而且在文章发表后与原稿订正时，会发现自己不注重细节的执着。个人在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